哀伤怎么样被转为喜乐，或是忧伤怎么被转为喜乐。你说忧伤有吗？我好像没有什么忧伤哎。但是你看一下，忧伤其实来自于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方向，失去一个重要的东西，失去一个关系，一个人，一个疾病，或是一个期待的落空，这会带来忧伤。一对夫妻一直希望有小孩，可是孩子一直都没有出现，那是一个忧伤。你对于未来的不知所措，你对于失去一些可能性，比如说一个工作你没有拿到，那会一个忧伤啊。对于，可是有时候在季节里面的改变，季节里面改变会带来忧伤。多少爸爸在现场，你的女儿嫁的时候你哭得不成人形的，有吗？然后你有看到很多的爸爸在他女儿要出门的时候，你有看到你的孩子他们要拿起行囊要去台北上班，要去台北去工作，或去台北去到新学校的时候，那是好事。可是好事有时候会带来一点点心里面的季节变换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你有没有曾经买了一个新的皮包，然后你想把它换掉，可是换了以后那个旧的你又不知道该放哪里，那个旧的引起好多的记忆哦，哎呦，这是谁送的，在哪里买的，里面装过什么，去过哪里。我的抽屉里面有大概十来个这样子的小小的皮夹在那里，其实放久了喉咙谁刮了长霉了，可是每个那小皮夹拿起来，我都会跟说这个不能丢垃圾桶，丢垃圾桶我会哭很久，对吗？有时候有些哀伤是来自于你已经来到了生命的顶点，你不知道接下来在做什么了，你已经走到峰顶，你完全你的行程了，你知道你的目的已经达成了，你不知道将来为什么来努力了。在金庸笔下有一个很神秘的人物，让你知道牧师不是只有读圣经，牧师也读小说。金庸笔下有一个很神秘的人物叫做独孤求败，知道哦。可是很奇怪，是在他的整套故事里面从来没有描述过这个人，这个人没有出现过舞台。独孤求败出现在舞台是因为杨过的关系，因为有一只鸟来带杨过到独孤求败的坟墓前面，这个独孤求败他带着哀伤去世的。他怎么去？他为什么带着哀伤？因为他一生中拿着一把重剑，就是很重的一把铁剑，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他是在忧伤中死去。因为他说，我这一生中最大最大的哀伤就是没有人可以打赢我。天哪，好狂傲哦。可是你可知道忧伤的来源是来自于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范畴，不一样的方向。而在忧伤的中间，在今天我们上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已经看到怎么看我们上帝怎么看忧伤。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在忧伤的一个最大的代表是所谓的苦难。这个礼拜我们会谈到另外一件事情跟忧伤有一点点关联的，这个东西叫做 burn out， 或者说我们叫做枯竭。什么叫枯竭？什么叫做 burn out？ 其实这是个最近才有的一个概念，虽然圣经里面很早很早几千年前就有，但是一直到1975年这位学者这个叫 Freudenberg， 这个学者他才提出这个概念。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帮助人的人，到有一天你觉得很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态叫做 burn out， 或者是叫做衰竭，或叫做耗竭。这个耗竭在过去这40年以来，就是他提出这个概念40年以来，大家都在聊，都在谈，到底他是不是一个疾病？他或者只是一个工作重压下面一个身心疲惫，一个厌倦工作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他是忧郁症的一部分，或者是你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一直到什么时候？就在几个月以前，2019年的5月，世界卫生组织开会的时候，我们确定了这是一个疾病，所以这个是个大事情。所以在今年的5月，世界卫生组织确定它是个疾病之后，在超过了40年的讨论之后，现在确定它是个疾病了。那接着问题就大了，将来临床的诊断上面，将来医疗保险上面，这里将会被当作一个疾病来处理的。所谓的衰竭不再只是去休息一下就好了，衰竭有许许多多的医疗相关的东西出现， 世界卫生组织说什么叫衰竭，就是觉得自己的能量耗尽或精疲力竭。哦，对啊，这个每天下午五点半都嘛这样，对不对？第二个，与自己工作的心理距离拉长，哎，这个就有意思了。所谓的距离拉长，就是说你很不想去想到你的工作，你期待自己不要再做这样子的工作，或是你跟自己工作有关的东西，你很消极或者有点愤世嫉俗的感觉。然后第三个更恐怖，就是你的专业效能开始在降低了。本来你带着热情做某一件事情，现在你不仅仅疲累，而且现在做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顺手，现在做起来好像会错误百出了。那后来有些人做这个来研究，他们说好啊，既然有这样子的衰竭，有这种耗竭，那我们这世界上多少人经历过这个？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我好惊讶，这个数字，他说77%的人在目前工作中经历过职业倦怠，同意的请点一下你的头。在这中间有50%以上的人说他们不止一次，请再点一下你的头。其中87%人，他们对工作本来87%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其中有64%人说他们其实常常感到压力，是吗？然后69%的人，将近70%，他们说我的老板做不到任何事情让我工作减低压力一点点啊。有时候我的老板想要做一些事情让我工作压力没那么大，通常那做的事情都会让我压力更大，比如说带我们 去员工旅游，对吗？回程路上拿起广播说，各位同事，我们玩了3天了，明天大家开始努力工作，压力全部又回来了，对吗？21%人不相信你的雇主会提供任何的方法让你减轻你的压力。 Burnout 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甚至有人把 Burnout 跟忧郁症把它连结在一起。今天讲了那么久的心理学的东西，我们来讲圣经了。今天我们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在职场上非常成功的人。以利亚他不仅仅职场成功，而且神对他有很大很大的想法，而且他执行了神在他生命里面好多的东西。他很尽职的打了一场胜仗，然后打完胜仗以后，他整个人就 burn out， 他就耗竭了。今天我想用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带着各位，我们从以利亚的故事的里面，特别是在列王记上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 burn out 怎么样被救回来，一个 burn out 的人怎么样可以得到重生。第一件事情， burn out 很简单的处理的第一个最简单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休息。跟隔壁讲说累了就要休息，这是直觉嘛，对不对？累了就要休息。可是这里面学问很多。我们前面说，如果你离开工作，你觉得压力解脱，那有可能那个是 burn out， 那个可能是耗竭，而不是忧郁。忧郁的话，就算你在面前，你有极多的东西，你要的东西都在你面前，可是你高兴不起来，那是忧郁。如果你的工作、你的环境是你的压力源，是使你耗竭的原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休息。累了就休息，这是我们从出生第一天就被训练的我们的本能。你有看到一些孩子吃东西吃到就睡着的吗？有时候爸爸妈妈会泼了好可爱的小朋友的影片，对不对？小朋友就被就打瞌睡又醒过来，然后再吃又打瞌睡，那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累了就想把眼睛闭上，就像待会大概在10分钟你就会经历过这个。你就开始觉得是，然后没关系，那是你的本能，你就休息吧。反正来教会真的是要来休息的，来教会你真的好好的休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靠到一个浩杰怎么样，因为有得到休息，他整个被反过来。在列王记上第18章开始记载的这一位伟大的先知，他的工作的内容。这位伟大的先知在列王记上第18章的时候，他跟450个巴利先知，亚瑟拉先知征战，然后他借着火从天上降下来，他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趁着那个机会，他杀死了这450个巴利的先知。可是这一做，他胜利了，可是他引来了极大的杀机在他的身上。当时的皇后叫做耶洗别，发出的追杀命令，他就起来逃跑。我不知道那时候以利亚这位先生他哪来的体力，他这么一听到追杀他的命令， 他往南逃跑了160公里，不停地跑，跑了160公里，跑到整个迦南地最南端的一个城市叫做别示巴。他跑到那边，将陪伴他的那些他的学生把他安置在那里。他独自一个人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到了一棵树下，那个树叫做罗藤树，就是好像是一棵小松树，他叫罗藤树下，在那坐下来。我们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当浩劫来到以利亚的时候，他不仅仅求死，而且他把自己的价值压到最低。他说：耶和华，算了吧，不要再使用我了。我过去这段时间虽然有多少做一些事情，但是我比一比，我跟我的这些长辈们，我的列祖比一比，我发现我比他们差好多，我差好多，不要再用我了，我要休息了。讲完以后，他就在树下就睡着了。天使就来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起来，说：有水喝，有饼吃。然后我猜以利亚大概在吃这样，然后他吃完再睡，然后把他吃完以后他又睡。等他要睡不知道睡多久，圣经没有写。等到他睡醒了以后，天使又出现了，再吃再喝，他再吃再喝。完了以后，圣经我们刚刚在我们的主题经文，他就开始往前跑。他跑了40天昼夜的路程，就到了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是何烈山，就在那里。那距离大概有370公里，他就在那跑了370公里的时间，他就在那边遇到了神。尽力的工作会使一个人完全的耗竭，因为你在尽力的时候，除了你一般你用的体力之外，你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肾上腺素，大概在这个位置。你的肾上腺素应运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开始分泌比平常大量的分泌。比如说现在我的肾上腺素比平常工作大概多100%150%吧，就这样在那工作。然后你撑着撑着撑着，撑到什么时候？撑到今天下午3点我讲完最后一堂，然后回到休息室，我就对你的肾上腺素就把你撑起来。即使你事情做完了，你去庆祝一下，庆祝的那个庆功宴，你有没有参加过庆功宴？然后大家都这样啊，你就有点虚假，虚虚假假的，对不对？因为你的肾上腺素正在用最后一滴的力量。等到那个庆功宴也结束以后，你就瘫了。如果成功那还好，如果事情是失败的，那瘫得更快，瘫得更久。所以跟隔壁再说一次，浩劫就是要休息。这就是我们的生理的现况，你浩劫就是要休息。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休息？第一件事情，你要身体要休息。身体的休息是使得你身上的所有的乳酸肌肉里面的乳酸可以赶快代谢掉，你的肾上腺可以回补回来，你吃的一些东西，你有一些营养，你有水分，有电解质可以补充，有吃的，有喝的，有睡的，你的肌肉可以放松下来。还有很重要的是，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可以稍微脱离当时正在努力工作那个噪音，还有那些刺激的影像，还有不再听到某一些人讲话，不再看到某一个人的身影。那个对于你消耗，你把你的耗竭处理掉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觉得很累，你说你怎么累啊，那你怎么会这样累？其实你很想讲的话就是因为你让我很累，对吗？就是眼前这个人如果离开你，或者他不要再讲话，你会比较不那么累。离开那里有干净的舒服的空气，你可以呼吸适合的温度。以利亚就在树下睡了一觉，天使给以利亚水，给他饼，给他适合的树荫下面的温度，躺着 的姿势。他吃了喝了再睡，睡醒了再吃再喝。他跑了40昼夜的路。不仅仅你的心，你的身体要休息，第二件事情，你的心也要休息。身体的休息我称它为休息，但是心理的休息我们比较喜欢称它叫做安息。因为那不是只有休息而已，心理的休息比身体的休息更加的重要。比如说现在待会这10分钟，也许你会做身体的休息，你把眼睛闭上，你会睡着， 可是你心里不会休息，因为你觉得在教堂里面睡着是不好意思的，因为所以你会睡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还是会睡，可是你不是很安息的睡。但是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可以安息的睡，没有关系。我们要的不是只有休息，我们要安息。如果你的心里面你没有安息的话，其实你的身体没有办法真的休息。你有没有曾经一个早上睡醒，明明昨天晚上睡了9个钟头，可是你觉得很疲累？你有没有一些有时候起来，你发现你那种你并没有好好的睡一觉那种舒爽的感觉，因为你的心在你休息的时候它并没有休息。心要怎么样能够休息？你必须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你必须相信你已经没有亏欠了，你必须知道你现在是安全的，你必须知道你现在是放下责任、放下焦虑的。下班的时候，其实这个在现代很难，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现代人会那么快的会耗竭，是我们现在几乎下班的时间已经那个线已经被模糊掉了，对不对？你下了班，你离开了公司，离开你的工作场，可是你的心还是在你的工作上，对吗？然后又最新的科技又提醒你，你的心还在工作上，就是那个东西。你好不容易回到家，哈尼我回来了，好哎，好累哦，对啊，来一杯茶，茶刚泡好刚喝一杯，你的手机就 LINE， 然后你的老板就哎，这个事情会怎么做，明天怎么，好像因为现在的科技，这些的联络了媒体，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把心安定下来。过去我曾经教导人用一个方法，但是我相信在现在就算还有 LINE 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这样做，至少你可以做这样子的宣告。你明天下午6点钟你离开办公室，走出办公室的那栋大楼的门口，请你转身向着办公室大楼说，时间到了，我下班了，不干我事。你可以做得到吗？当然你不要在街头这样比了，就心里比就好，如果这样就被人家觉得你怪人。可至少你在心理上，你要对着你的书桌，你的办公桌也好，对着你的办公室也好，告诉他说，我已经工作8个小时了，累了，时间到了，我走了，不干我事了，然后走掉。什么时候再回来？明天早上9点钟再回来，对不对？明天早上9点钟你还有工作要做。记不记得那件事情，那句话叫做，不用急着做事啦，不会有人把你的事抢去做啦，不用紧张啦，你会把事情做完的。还有我们常常讲一句很有趣的话，那句话叫做，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你讲过这种话吗？想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所以在休息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为了走更长的路。所以你休息的目的是储存能力，为了走更长的路。那我休息干嘛？反过来好不好？你好不好反过来想，走更长的路是为了要休息。跟隔壁讲说，走更长的路是为了要休息。我觉得那个才是圣经的真理。你会发现神的第一天是休安息日还是工作日？神第一天工作，第二天工作，第三天工作，第四天工作。神说，好累好累。第五，不，神不会讲好累的，但是第六天工作，然后呢休息。各位，如果你把你的假期排在前面，然后你开始想，今年的11月8号我要跟我的安娜达，跟我的家人，我们到日本，我们要去看11月8号能够看什么，看枫叶。你现在9月15号，未来还有2个月，你会不会努力工作？会。为了要休息，你不要今天礼拜天，哦，今天好好在那边休息，是为了明天要去打拼。不要这样子想啦。礼拜一开始你好好的打拼，是为了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你可以好好的休息。这个宣告，我说的这个宣告不是逃兵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你心里面你知道 你知道我要让神当神，我要让神在我生命里面，即使我在最忙的时候，我知道神知道我已经尽了力。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请。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上帝知道你的心多么的为你的工作摆上，上帝知道你为他所做的事情如何的发展，上帝知道你愿意信任他，交给他，然后你可以真正的休息。而第三个最深的休息是灵里面的休息。灵里面的休息讲的是，你知道背后有神，你知道神在掌管这一切，你知道你手上的工作在你背后有责任，这是神在这一切的背后掌起所有的你的权柄，所有的责任在神的身上。灵的安息不是不做事摆烂，不，灵的安息是知道神正在掌权。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他非常期待我们在灵里面，在身心理里面，在身体上面要休息。你愿意休息，表示你愿意相信神。跟隔壁讲说，休息就是信任神。我们常常用这个经文，常常用一个读到一半的经文，是这个经文。我常常提醒人家，这个经文你要读完。我们把这个经文，而且把它读完，好不好？来，请。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静自不可。你们发现你送给人家的经文就只有前面半段，后面那几个字你没有写，那几个字叫做什么？你们静自不可。结果当神透过以赛亚来呼唤他的百姓说安静平静归回安息的时候，这些百姓他们的回应是我们不要。这些百姓说我们不能安静，我们不能安息，安息下来敌人会打过来，安息下来那些仇敌会把我们打得很惨。所以这你看这些经文的下一节他怎么回应，这些百姓怎么回应，什么去读他们回应。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意思是说，你说不要，我们要自己要努力。我告诉你，上帝说你要努力，你的敌人比你更努力。他说不行，我们要跑。说你的会跑，你的敌人跑得你比你更快。如果你不休息，你将要付上极大的代价。耶稣把十二个门徒送出去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去两个两个的出去，你们去带着我的权柄，你们可以去医病，你们可以制服污鬼，你们去。在马可福音后来过了几节，他们这群学生回来了，每个人好兴奋哦！主啊，你的名字真好用，奉你的名我们去赶了好多的鬼，我们医了好多的病。可是耶稣并没有叫他们回来说，来来来，回来两个两个一组，来现在我们开始做工作报告，来你们增长20%，然后你什么时候设下一个点，你什么时候你们往哪里去，你们的下一步到哪里去。没有，耶稣没有做这些。耶稣看到这些门徒这么累回来以后，耶稣讲了一句非常贴心的话，我们去读耶稣所说的。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说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也没有功夫。这个礼拜你要背一个金句吗？请你背马可福音6:30，来我们去歇一歇。耶稣说来我们去歇一歇。各位弟兄各位姐妹，你已经很努力在工作，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有些累，你衰竭了，很重要一件事情，神说我等着你。刚刚那个经文的背后，以赛亚书圣经背后，其实神继续这样子说，来，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跟隔壁再讲一次，浩劫就是要休息。 可是在你这么打拼的时候，你怎么避免很快的耗竭？第二个原则，让我跟你建议，你把健康的界限建立起来，你可以避免很快的耗竭。耗竭的时候当然 要休息，可是在耗竭之前，如果你可以把健康的界限先把它定义起来，你可以减少很快进入耗竭。健康的界限跟不健康的界限，这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这样子在讲，但是健康的界限，真正的健康界限是什么？我认为健康的界限有三个很重要的元素，这三个元素叫做爱、责任跟自由。爱、责任跟自由。爱是你建造界限的原则，你建造界限的基础，就是你为了爱你建造这个界限。责任呢，责任说的是在这个界限的这一边，在我这一边我要负起我该负的责任，我不能摆烂。自由呢，自由是在界限之内，我就可以随心所欲，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知道我不必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健康界限使得我可以在我的健康界限之内，我可以活得很愉快。爱建立起界限，界限这一边我有责任，我享受在界限里面我自己的自由。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要不然的话你会永远跟人家牵扯不清，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复杂的关系了，你的亲子、朋友、夫妻、情绪、身体、责任，这些界限如果你没有把它建造起来，你很快的你会进到浩劫里面去。这两个界限是什么？那些太松散的界限使得你从来不敢跟人家说不，太松散的界限使得别人替你做决定，你把别人的问题当作你自己的问题，你很快的揭露很多你私人的资讯，很快的你对于自己被忽略、被不合理的对待，你有好大的容忍度，没有关系，我可以忍。你对自己的需求感觉把它放在后面，先考虑别人的需求跟感觉。你觉得别人的健康快乐你要为他负责任，可是你忘了为自己负责任。最后，你为了要跟别人，为了避免跟别人冲突，你把自己的价值观妥协了。当别人测试你的底线的时候，你放弃你的底线，让他测试，让他进到你的底线来。最后，你因为你自己没有很健康界限，你很松散的界限，你觉得别人也是这样，所以你也去不断的去踩踏别人的界限，不尊重别人的界限。我看到好多人一直在点头，对不起，如果那是你，我求主来帮助你。很多时候我也是这个样子在做，我以为我这样对待你，你应该那样对待我，我以为我这样子对你坦诚，你应该对我那样坦诚，结果我们互相踩踏对方的界限。可是反过来，有时候这个界限又踩得太紧，他常常说不要不要不要，不管怎样就说不要，或者是你为了你会避免跟人家亲近，所以你就找一些的借口啊，我很忙啊，我联络不上啊，所以没办法跟别人有联络，对别人敬而远之，你对于因为你对于亲密的感觉你很害怕，对关系中被拒绝被抛弃你很害怕，所以你感觉就不要了，或者是你很少跟别人讲到你个人的资讯。你在公司里面也许有一两个同事，你只知道他礼拜一来上班，礼拜五下班，可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他到底他背景是如何，甚至我听到有人说连他的同事到底有没有结婚大家都搞不清楚。你没有好的朋友，你很少求别人帮助你，或是你不想涉入别人的世界里面。这两种不健康的界限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或是共同的原因，叫做你的核心身份。不健康的界限看起来像是冰山上面的一小块，可是不健康的界限的下面却是很重要的四个人生核心身份的四大问题，你没有解决。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能够信任谁？我适合在哪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你这一生中你会不断的搜寻，这一生中你会不断的去挑战你自己核心身份，你会不断的去调整你的身份，到底我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到底我是谁？到底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能够信任我身边任何一个人吗？那如果可以的话，那是谁？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这里他们欢迎我吗？我适合继续在这里吗？如果你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你将会被不健康的界限把你给耗竭掉。不健康的界限就像 有时候就像冬天的河川，你已经没有水进来了，可是人家不断的跟你要，不断跟你要，你不断的给出去，结果到最后这条河川很快的就干枯掉。不健康的界限有时候会像死海，你不想给别人，因为你觉得对别人你没办法信任，所以你不断的要，不断给我，不断给我，你不断的把自己的关锁进去，结果到最后那个死海变成完全没有任何生命可以活下来的地方。健康的界限，让我给你举个圣经的例子，你应该像什么？应该像加利利海，他非常开放的，可以慷慨的把它给出去，进入约旦河去灌溉田地，他也很愉快的领受从上游而来的这些的供应，又不干枯的供应，就是从黑门山来的甘的这些供应。圣经说黑门山是一座很奇妙的山，诗篇这么说，黑门山我们去读来，他说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借着你愿意对他开放，不断的浇灌在你生命里面，而借着你跟人家的分享，将你生命分享出去。健康的界限是什么？健康界限是愿意领受神的祝福，愿意很愉快的照着神的法则，跟把祝福给出去。以利亚试着建立跟他的学生以利沙之间健康的界限。当以利亚知道自己快要 离开地球表面的时候，以利沙感觉到了，以利沙就追着以利亚紧紧地跟着他。你看到那些的记录，从吉甲追到伯特利，从伯特利追到耶利哥，从耶利哥追到约旦河，那一直到过约旦河的时候，以利亚他自己把 外衣卷起来，用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个人就走干地，过了约旦河，到了以利亚快要被接上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来，过去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在这个之前，以利亚跟以利沙说，以利沙跟以利亚说，我不会离开你。然后以利沙跟以利亚说，我要你的双倍的恩膏在我身上。以利亚知道，就我在地上的身份，做你的老师，做你的领袖，我可以教导你一些。可是这个是不是双倍恩膏，有没有双倍的恩典在你的身上，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需要把界限设在这里，这是界限的问题。所以以利亚他让神决定以利沙是不是可以如愿得到加倍的属灵的感动。所以以利亚这样回答他说，一起读来。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既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得不着。以利亚的意思是，他的态度是，我愿意成全你，我也愿意帮助你成为下一代的领袖，但是你能不能成全，你能够学多少，那个不是我的责任。有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做的，但是有些事情是别人需要负责的。以利亚需要做的是带着以利沙跟他的先知学校的学生一起来经历神的作为，这是他要做的。可是神要把他的恩膏赐给谁，那是神他在做的决定。有些事情我应该做，但有些事情神的主权。爱、责任、自由、健康的界限，使得我把好东西留在我的里面，把坏东西放在外面。健康的界限把我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坏的东西留在我这里，而不是把它丢给别人。在我这里面，我自己处理它，就是神要我处理的。健康的界限帮助你避免浩劫。最后一个健康的界限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功成不必在我。好多人之所以会浩劫，是因为他相信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我就会很惨。老实说，我知道这个原则太晚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多事情如果没有我他们一定做不了，结果把自己搞到焦头烂额。各位，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但是让我很诚实告诉你，没有你的话，事情不一定不会成功。 老实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坚持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跟你一样理念的人，他们跟你一样的在努力。换句话说，你很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说你很重要，但是让我诚实告诉你，你绝对不是事情成败的唯一因素。你很重要，但是你不是事情成败的唯一因素。你很重要，但是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你很重要，但是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有时候我们会被这样子的谎言给围绕住，这个谎言说，这个事情没有我一定会很惨，这个事情没有我亲手去做他们一定做不来。如果你相信这个谎言，你就不断的做，你就不断的加班，你就不断的想，不断的伤脑筋，不断的烧脑，不断的焦虑，不断的熬夜，不断的把事情捧在你的心口上，不敢把它放掉，因为一放掉它就会惨。所以很快的，你的肾上腺就烧完了，很快的，你全身肌肉里面乳酸就堆积了，很快的，因为你呼吸变得很浅，所以你的换气换氧量就不足了，你的血中氧浓度就降到95%以下了，然后你觉得疲累了，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撑下去，你就耗竭了。以利亚跑了160公里，来到了别示巴，然后到独自一个人来到了罗藤树下的时候，他已经耗竭在那里。到了别示巴，将自己的仆人安置在那里，他在那个罗藤树下求死，幸好天使来给他吃的，给他喝的，睡了又给他吃又给他喝的。他跑了370公里，来到了何烈山，住进去一个山洞的里面，就在那里他遇到了神。他发现他问题的最终结的地方就在这里，就在那个何烈山的山洞里面，上帝来找他，神跟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事实上，神问他的理由，问他的问题，他的语义听起来，上帝是在问他说，以利亚，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你在这里，你在做什么？以利亚听到神的问话，以利亚的回答很简单，上帝啊，我很努力哦。上帝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上帝啊，我很努力耶。以利亚怎么说？来，因为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发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来搜寻我的命。然后神听到他的回答，再跟他，神说，这位先生，我需要跟你好好的谈一谈。所以接续耶和华继续读来，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说，经历过这么多的天然的这些症状之后，我不在那里，然后完了以后很细小的声音，神第二次问他完全一样的字，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完全一样的，就是 Ctrl V Ctrl C 就 copy 过来这样。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想以利亚怎么回答？我很努力耶。我们再读一次，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搜寻我的命。你说，哎，圣经有没有抠错？没有，完全一样的字。神说，以利亚，想想看你在干嘛。以利亚说，我很努力。浩劫的最大的原因是我很努力，我很努力，可是事情没有做完。我很努力，所以我要继续努力。我很努力，如果我不努力事情就会惨。我很努力，如果我不努力事情就不做，没有人做，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就会摆烂在那里。上帝听到以利亚两次完全一样的回答，一样的对话之后，神给以利亚一个很智慧的回答，解决以利亚浩劫的问题，也让事情可以完成。他说，以利亚，我知道你很努力啦， 现在我给你一个团队，一起努力好不好？神说，哇，以利亚，你做的真的太好了，你好努力，来，这样你不要单打独斗，我们来一个团队。所以神给以利亚一个团队，我们来看看他团队的排行，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荷拉人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神说，以利亚，你很好，你很努力，你说我努力，我不努力事情就会惨，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做努力，现在我给你一个梦幻团队，邻国那个国家叫做亚兰国，亚兰国有一个国王准备好站出来，他叫做哈薛。我本来要做一个动画，哈薛会跑出来哒哒拿着刀。然后北国以色列，以色列国王耶户跑出来哒哒带着一堆的兵。然后你的接班人以利沙在你旁边哒哒拿出来站出来，他们三个站在那里。他神告诉以利沙，告诉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很努力没有错，可是你需要个团队，我告诉你，这是个梦幻团队，我赐给你这梦幻团队，他们能够供，他们做什么，他们已经排列起来，我给他们战术做好了。我们一起读他的战术。将来逃避约沙和哈沙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逃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哎，他们已经绵密的网站在那里，以利亚，你很努力，我带一个团队跟你一起努力。上帝指出以利亚的错误在于他以为自己是不能取代的。各位，有多少人浩劫是因为你自己以为你是不可取代的？以利亚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是他以为他是上帝最后一个希望。通常很多时候我们在奉行一个人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我们指着鼻子说，你是上帝才派去的唯一的可以拯救那个地方的人，就是你，好像就把这个人搞得好像他是上帝唯一的希望，都他不要，上帝就没辙了。上帝耶和华宣布一个三个以利亚的继承人，告诉以利亚，我是神，我永远不会走投无路。亚兰王将会是神审判以色列的器皿，耶户是神审判亚哈王那一家人的器皿，而以利沙他会双倍的承接你的恩膏，完成你做事情的两倍。不仅仅这样，是看我想上帝在看到以利亚说，啊，三个，其中有两个是我没办法控制的，只有这个学生。然后看到以利亚脸上还有一点，也许有点质疑，上帝说，这样不够吗？这不过我给你一个更大的团队，一起读这个团队。来，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为曾向巴利屈膝的，为曾与巴利亲嘴的。神说，以利亚，功成不必在你。各位，功成不必在我，事情的完成不一定是你。中文很有意思，你读过来也有意思，他说，我在必不成功。千万不要以为你是上帝最后一个希望，你是上帝唯一的依靠。千万不要以为如果你没把事情做好，上帝就没辙。也许刚好相反哦，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所以事情才搞得那么难看。可我们常常把自己想得太重要太伟大了，好像九局下半，你的球队最后一次攻击的机会，你们的球队输了对方3分，12-9。现在九局下半，你是第三棒，你是最后一棒，在台上，现在是后，现在现在台上，现在你的球场是满垒，现在换到你上台打击，现在的球数是2好3坏。把球棒准备好，投手跟捕手在那边，捕手在那边，然后那边教练在那边，哦，然后三个他们3方会议，然后你准备好，球投过来，你盯着那个球，你用你浑身之力，你挥棒，挥棒落空的请举手，你们好悲观哦，对不对？就残垒12-9就输了， 一挥出去，满贯全垒打，请举手。哇，是，应该是这样，对吗？你知道多少时候你就是这样吗？多少时候你以为你站在那重位置上，你这一挥棒，要么就是全队都输，惨累，输得很惨；要么就是这一棒再见全垒打，把四个人打回来，结果你就赢了一分，解决问题，拿到世界冠军，对不对？有没有其他可能性啊？有没有其他可能性？还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哎。一个比赛中间你很重要，但是也许你没有你所想象那么重要哎。你很伟大，但是你没有你想象那么伟大哎。各位，我们常想说意向就要在我手上要完成那个才，各位，修哥常讲这一句，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意向如果在你手上能够完成，那个就不是意向的啦。对不对？如果在你这一生中还没有死之前意向完成了啊，那你剩下时间活着干嘛？意向就是你这一生中，你在你死之前，你眼睛闭上之前，他还没有完成，你把它交给下一个人，那个人把事情把它给做好，那个才是意向。或许你在工作场所跟我一样，你有这样的经验，你开始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最后结局不在你手上完成，对吗？你开始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做到一半，三分之二你就被调走了，或者这个计划就被交给别人了，你就旁边说哎呦我有这个这个，可是人家那个人把事情做好了，这些你可以接受吗？你手上的工作也许别人做得比你更好哦。你有没有曾经离开一个工作岗位，交接一个工作项目之后，那个继承者，那个接任者把那工作做得更好，而且他们得了一个什么奖，他们被报纸刊出来，被电视采访，然后你在旁边说那是我，那是我，那是我，那是我，因为我再必不成功，所以你走了人家就成功了。如果你不能接受功成不必在我，你就做到浩劫，甚至做到死。后来的历史证明，以利亚接受这三个梦幻团队，加上这七千个先知在后面做对他的对他的资源，他接受这从神来给这个沮丧的先知的新任务，他决定要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恢复行动。历史就照着神的旨意行在那个时代。除了以利亚之外，神借着其他的人完成他的旨意。耶稣这么说，有一句这耶稣所说的话，有一段时间我很难理解。我们起读来。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句经文我常常想说，耶稣，我还能够做什么比你更大的事哦？你做的事我会做 OK 啦，这个已经有点难了，对不对？叫死人复活了，疾病得医治，可是你说我还做比这个更大的事，什么事啊耶稣啊？我相信耶稣在讲的是，我自己的解释是，我认为耶稣在讲是两件事情，我们会做得比他更大。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工作的范围，地方的范围会比耶稣更大。你会发现耶稣他一生中33年，他走的范围就是现在的以色列那一块，这样来来去去，来去好几次来来去去，这样吗？你知道耶稣没有来过台湾吗？你知道吗？虽然没有写圣经，但是你看圣经，你知道耶稣没有来过台湾，这你知道吗？你知道耶稣没有去过那个医院，你今天下午要去探访的那位老人家，耶稣没有去过他们家，这个你知道吗？我是说人体的那个耶稣，当然灵里面耶稣有去过，但是耶稣在说的是，他一起读来，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想想看，在那个时代耶稣所说的地极在哪里？台湾吗？那时候的世界地图摊开来，也许还没有台湾哦，我很确定是也许还没有美洲大陆哦，也许在那个时候他们世界地图摊开来就是罗马帝国所及之处哦，就是他们放旁边那些地方，各位，我们去的地方比耶稣更大。耶稣的门徒他们听到耶稣说地极的时候，他们头脑里面在想的跟我们今天看到地极的时候头脑里面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耶稣他说我做你们做工的不仅仅地方比我大，而且你们的效果会比我大。耶稣影响了那12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叛徒耶稣老是说不是 他最后就是十一个人跟着他，然后等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那十一个人就说、我们怎么办？可是耶稣说，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开始做这些充满的能力。彼得，这位捕鱼的彼得，彼得先生，连捕鱼都不会的彼得的渔夫，他在五旬节那个晚上，他一次的讲道带3000个人信主。过了不久，到了第四章，下一章，他在所罗门廊上，就是在圣殿的门口，他一次的讲道带了5000个人信主。耶稣这一生中，他带的5000个人是吃面包的。各位，耶稣说，你们要做的地方，你们要做的地，你们要做 的效果会比我更大，更广，更有效的福音，可以让比别人做比你更大的事情。如果告诉你说要解决浩劫的问题，就是你要相信工程不必在我，你可以接受吗？现代人很纠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想多做一点事，然后呢，我们要避免浩劫，想多做一点事，想避免浩劫，所以这在两边这边撑来撑去。早上睡醒想要多一点精神，所以一整天喝咖啡喝红茶，到了晚上睡不着觉，明天还要工作，所以就是吃安眠药，到第二天早上安眠药还没退，所以再多喝一点咖啡跟红茶，到了晚上咖啡的效果还没退，再多吃一点安眠药。所以你可以看到精神科医师越来越有钱，就是这样子，卖咖啡越来越有钱，就是我这很纠葛啦，就是你要多做事，可是你又希望能够多撑久一点，然后你为了撑久一点，你在那边，重点是你多做很多事，你的成果是什么？你是要像圣经所说的那些草木和解，就是烧了就没有了，还是你可以存到天上永恒的家业？我们都很努力的工作，努力的避免浩劫，即使不幸浩劫了，我们还想要这边想说如何从浩劫中重生。我相信今天很多人会听这个讲道，我相信现在 YouTube 上面说浩劫如何重生，大家点进去，浩劫如何重生，我需要。重点不是如何重生，重点是重生以后你干嘛？重生以后继续烧把它浩劫掉吗？也可以，但是在烧的过程里面，你想要得到什么结果？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目的，你必须为了这个目的，你必须避免浩劫，避免能够做得更久，做得更久，让那目的可以真的可以做完。可是为了那个目的，你有没有可能你真的会浩劫？如果为了那个目的你需要浩劫，你愿意吗？100年以前有一个人，他说他愿意，这个人叫马街。我相信马杰在台湾的影响力不必我再多说，他来到台湾奠定台湾百年福音的基础。当时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他继续做下去，他会耗竭。可是他又发现，如果他把神对他的呼召放下来不管，他会面对更大的一个悲剧，叫做朽坏。在他生命里面不断地挣扎这两件事情，然后他的生命的最中央的思考就是一切为基督。他说我一切为基督，最后他讲这句话，到现在每次你要提到马杰一定讲到这句话，这句话叫做宁愿烧尽不愿朽坏。事实上我也挣扎了很久，如果讲到一开始我就说马杰，那接下来就不用讲了，浩劫干嘛要重生，就烧尽就好了。马杰他说，我这一生中我 burn out rather than rust out， 他说我这一生中我的生命如果不是为了神浩劫的话，我这一生中我的生命我会就放在那边朽坏掉。为了神国，为了福音，为了人的灵魂，在浩劫与朽坏之间，马杰他选择我宁可浩劫。即使在他的在这边服侍的那几十年中间，他曾经 burn out， 然后去把自己给救回来，可是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继续在工作，然后继续把自己救回来。为了什么？为了他可以继续在这块土地上面，神把这个土地赐给他， 他在这个土地上面工作。他写了一首很有趣的诗，这首诗后来称作《永远的住家》。在《永远住家》这首诗里面，这是马偕他末年的晚年的时候他写的。这首诗全诗他用台语写的，可是全诗的第一句话让我的心就被他纠葛住了。他说：“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拢总献给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欢喜拢伫家。”他把他的生命就丢进去这里面，然后他描述当时，我相信他是淡水河岸，对着对面对岸这样逃。到最后，他说：“唔忙，我人生中的煞尾站，伫大英拍花的想象中，伫德拿摇动阴影的内面，找到我一生最后的住家。”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竹影很漂亮的地方，我找到了我人生，我生命。”最后的住家就在这里。各位，我相信今天我们在讲浩劫如何重生，重点不是避免浩劫从今以后缩手，不再有任何热情，不再有任何梦想，不再有任何的努力。你坐在那边，哦，不要烧，不要烧，不要烧，不要烧，到最后你会跟马偕所担心的一样，你会朽坏。今天的重点是，你避免浩劫重生，是为了你可以烧更久。烧更久不是为了平白无故没有意义，烧更久是为了永恒的意义来烧。烧更久是为了永恒，避免浩劫是为了能够烧更久。我们一起来祷告。